朱标一进扈家庄，被扈城把他给捉住了，绳捆索绑之后，朱标纳闷儿：“怎么的了？你们为什么把我绑上？”扈城说：“你别着急，绑上你，为了换我妹妹。”“嗯，换你妹妹？你不知道我妹妹被梁山的人给抓去了吗？梁山上人说了，你们祝家庄只要来一个首领被我们抓住，就可以把我妹妹换回来。你说到在这个关键时刻了，就你来了，要来个别人的话呢，我绝对不能抓你。现在你来了，我只好把你给逮住了，拿你去换我妹妹了。”“哎呀，扈城，你没有良心。”“哎，我这就是良心呐，我没当时把你杀了就不错了，不都是你们爷们儿挑起的事端吗？你们要不跟梁山上那些人作对，你说我们扈家庄招谁惹谁了，把我妹妹给搭上了。少说废话吧，滚上他。”这阵祝彪跺着脚的骂，扈城全当没听着。扈城转身告诉自己的爹爹扈太公：“我现在已经把祝彪给捉住了，您呐也就甭见他了。我带着他够奔梁山的军营大寨去，把我妹妹换回来。咱们家从今往后再不参与他们祝家庄的事儿了。”老头说：“好，孩子，你可要多加小心。”扈城说：“料也无妨，梁山的大营寨我是去过一趟的。”扈城带着二三十名庄丁，把这个祝彪绳捆索绑，绑在了马上。扈城自个儿骑着一匹马，领着庄丁就奔着祝家庄的方向来了。他催马正往前走，远远地看见有一队人马奔这边来。谁呀？正是黑旋风李逵，领着一部分梁山的喽啰追赶祝彪。黑旋风李逵提了这对斧子，在头前跑的是嘘嘘带喘的。旁边这喽啰兵劝李逵：“哎，李爷，您骑匹马多好啊！”“用不着，我就大步粮更方便，骑马太笨。”“肉肉肉肉肉肉肉！”“哎，对过是不是来了一帮人？”“是啊。”“站住，准备跟他们一场厮杀。”李逵把斧子一端，挡住了大道。扈城催马来到前面一看，这是梁山上的人呢，赶紧带住四将。吁，扈城由打马上就跳下来了，报完拱手：“请问您是梁山上的英雄好汉吗？”“啊，正是水泊梁山上，你家也叫黑旋风李逵。”李逵一报名字，扈城可知道这位李逵自从闹江州砍杀那么多的官兵之后，那是威名大振，官府之中都知道梁山上有一个黑旋风李逵。扈城赶紧满面陪笑：“哎呦，原来您就是黑旋风李逵，久仰您的大名啊。啊，我是扈家庄的，我父亲就是扈太公，我是他的长子，叫扈城啊。您要上哪儿去？”“哦，你就是扈家庄的扈城。我现在问你，方才那祝彪可跑到你们庄上去了吧？”“哎，您别着急别着急，祝彪是跑到我那庄上去了，我已经把祝彪擒住绑上了，您看就在那马上呢。”“哦，那马上绑的就是祝彪。”“对对对，我曾经上梁山的大营里边去过一趟，见过您那宋江。宋江说只要我们捉住一个祝家庄的首领，就可以把我妹妹扈三娘换回来。现在呢，我把这祝彪捉住了，正想把它呈现给您，您把它带回去，能不能把我的妹妹放回来呀？咱们这叫走马换将。”“什么？你把他捉住想换回你妹妹呀？哈哈，我来看看。”李逵拿着斧子就过来，来到祝彪的跟前。祝彪瞪着眼睛瞅着李逵：“这个小子还想带回我们营去换扈三娘啊？别费那个事了。”李逵咣一斧子把绳子砍断，这祝彪由打这马鞍桥上啪掉地下。刚一落地，李逵把大斧子一举，
砰，
一斧子把祝彪的脑袋给砍下来，把祝彪的人头一滴漏往他裤腰带上一掖。这回李逵好，这边是祝彪，那边是祝虎，俩脑袋在后边逛荡着。李逵把大斧子手中一端，看了看护城，小子，你就是护家庄的那个少庄主护城啊？你们护家庄、祝家庄沟通一气，跟我们量身作对，现在你们看大势去矣，胜不了了。你把那祝彪绑上，想着秦公受赏，想着换你的妹妹啊，没那便宜事儿。今天我连你的脑袋一块烧着。李逵说到这一百斧子就要砍护城啊，护城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怎么碰见这么一位，他横不讲理呀、啊、你看我把这人给你送来了，你把他脑袋砍下来还要砍我脑袋，哪有这种道理。这护城很快一转身就上了马了，左脚尖一领蹬，右和剑一钉马的前夹膀，这匹马一拨头，李逵在后边摆着斧子撵，一看他骑着马撵了几步，自知自己就撵不上了，他转过身来，大斧子一摆，冲着护家庄来的这庄丁他就撒开了气了，气球咔嚓是一顿乱砍。护家庄的这庄丁们一看，这黑旋风可是杀人不眨眼呐、啊，跑吧！呼啦的一下子四散奔逃。护家庄的庄丁们跑散了，李逵带着这部分梁山的喽啰上护家庄，把他们护家庄放把火也烧了，把他们都斩尽杀绝。李逵带着这伙喽啰兵就来到了护家庄。护家庄的这些庄丁呢，满以为少庄主这回押着祝彪一去，见了梁山上的众位英雄，可以化干戈为玉帛，梁山人不会再征剿护家庄了，所以他们的戒心也就放宽了。那个吊桥啊没拉起来，在那儿搭着呢，庄门也没关。这功夫李逵到了，领着这伙梁山弟兄呼隆的一下就闯进了护家庄了。进了护家庄就问哪是护太公的家，到了护太公的家门口，这一斧子劈开大门，迈步往里就走。护家庄里边家院男女也不少啊，李逵大斧子摆开，气球咔嚓，逢人就杀，是见人就砍。护太公在后屋里边一听说外边冲进梁山好汉，见人就杀，这老头就吓坏了，转身奔着后墙头就跑。他想爬着后墙头由打后面逃命，蹬着半天这墙头没爬上去，李逵由打前面就跑过来了，喊了一嗓子：“站住！你往哪儿跑？”就这一声，把老头吓得由打这墙头上戳溜扑腾坐地下了，扭向回身，一看面前来的这位黑沙神，手里边滴溜着板斧，浑身是血呀。老头脸都吓白了，这位英雄，你饶命啊！你饶命啊！我跟你们可是素日无冤，今日无仇啊！李逵来到跟前，把这斧子往空中一举，我劈了你个狗娘养的！等会儿，李逵忽然想起来了，想起什么来了？今天他作为四路接应使的时候，宋江嘱咐过他。如果你要见到护家庄的人，千千万万要注意，护家庄的护太公还有护城他们这家人，你要留他的活命，不要杀他们。李逵刚才跟护城动手打的时候把这茬忘了，现在进了护家庄了，到了护宅了，杀了这么多人，一看这老头一举斧子的功夫，不知怎么大脑输出信号灵了，想起宋江嘱咐的这句话来了。我忘了问他是谁了。嗨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啊，我是护太公啊，我就是这护家庄的庄主。
哦，你就是护太公啊。你老婆呢？
我老伴儿在后屋呢。
把他叫出来。
英雄，我们可没冤没仇啊！老头心想，大概是把我们老两口子凑一块杀呀。
梁山上的喽兵去不多时，把老太太也叫来了。这老太太吓得是体如筛糠啊， 跟老头一块哆嗦。
李逵提溜着斧子瞅着他们俩：“你们是老两口子吗？”“
啊，是啊，是啊。”“
好，把他们绑上。”
旁边喽啰兵过来，把这老夫妻一块绑上，五花大绑绑结实之后，
李逵说：“把他带走。”
哎，喽啰兵压着这老夫妻出了他们的庄门，弄到马上。李逵带着这一伙子喽啰由打扈家庄转身回来，临动身的时候告诉他们：“给他扈家庄放一把火，把那个扈太公他们家那院子全给我点着，烧他一个片瓦无存。”扈家庄一把火点起来了，李逵压着扈太公这老夫妻俩就回转到祝家庄梁山的大营。这个时候梁山寨的众位英雄是全面获胜，祝家三姐死了，蓝廷玉战死疆场。此时宋江在中军帐里边端然稳坐，等候着各路英雄到此禀报战绩。祝家庄里边被救出来的七位好汉先给宋江见礼呀，宋江加冕他们的英勇行为。紧接着拼命三郎石秀就提出来了：“大哥，这祝家庄里边有一个钟离老汉，我探庄问路的时候多亏了他指点，对这个钟离老汉我们应该有所封赏。”宋江说：“好吧，赏给钟离老汉200两雪花白银。”又拼命三郎石秀亲自拿着银子交给这位钟离老人。钟离老人对拼命三郎石秀那是再三的致谢呀。对祝家庄这些个平民百姓，宋江告诉不加骚扰，把岗上的祝家大庄院粮仓打开，把他这些积粮存粮全都给用大车小辆运往梁山坡。打开了祝家庄，梁山得了粮草无数，得了金银财宝无数，绸缎布匹无数。除了梁山带走的一部分粮食，剩下一部分粮食分赠给祝家庄的那些贫穷百姓，开仓放粮，让祝家庄的百姓随便拿着口袋到那里去领。祝家庄上这些个穷苦百姓平素在这个祝朝奉的压榨之下，挨饿受冻，忍辱负重，不敢说话。今天祝朝奉死了，祝氏三杰都亡了，就等于在他们头上给搬掉了一块石头。老百姓是无不庆幸，欢欢喜喜的去粮仓里领粮。整个祝家庄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是一片热闹。正这功夫李逵回来了，李逵来到中军大帐，先见宋江把斧子往旁边一扔，身后边噔噔瞪起两个人头来，夸往地一撂：“大哥，兄弟，我请功来了。”宋江一看数他回来的晚：“李逵，你上哪里去了？”“
我四路接应，接应完了之后我又上了一趟扈家庄。”“
哦，你又上扈家庄了？”“
可不嘛，这两个人头一个是祝虎的，一个是祝彪的，都是我杀的。”“
嗯，李逵，看来应该给你记功啊。”“
嘿嘿，就是嘛，功还有呢，我到扈家庄去半道上碰见那扈城了，那小子把祝彪给捉住了，是我一斧子把祝彪脑袋砍下来，我接着想把扈城的脑袋也砍下来，我砍了几斧子没砍着他，他跑了。”
宋江一听要坏，我嘱咐的话他忘了。“
你怎么砍扈城啊？”“
啊，留他干什么？
扈城跑了，
我就进了扈家庄了，进了扈家庄我就找那个扈太公，结果我找不到扈太公了，进了他的家下，我是见一个杀一个，嘁哧咔嚓我都给他斩尽杀绝，最后临走放了一把火，烧他一个片瓦无存，这也是兄弟我的功绩呀。”
他说完这些话之后，宋江一拍桌案：“啪，李逵，你真来得大胆
啊！”“大哥，怎么的了？”“
李逵，临行只是我嘱咐你的话， 你都忘在脑后了。我不是跟你说吗，盗贼扈继庄要是见到那扈太公以及那扈城，一定要保护他的家小。你怎么都给杀了，还放了一把火烧了，你简直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。大哥，你怎么对我这个样子？我杀他们不该吗？您忘了，那个一丈青扈三娘，他追着您到处乱跑，无处藏身，要不是我们的弟兄救你，你不就让那扈三娘给抓住了吗？他们要抓住你，还不得把你杀了吗？那扈家庄罪大恶极，就应该烧他们杀他们。嗨，李逵，一丈青扈三娘留在山上，那是个有用之人。
我知道他有用，大哥，你看上他了。你瞅那一丈青扈三娘长得漂亮，对吗？你想把她当个压寨夫人，她要成了你的压寨夫人呢，这个扈太公就称你老丈人了，那扈城呢就称你大舅子了。所以今天我把你老丈人大舅子得罪了，那你自然就不高兴了，拿我李逵出气。
宋江一听让他这么一说呀，没办法解释了。宋江说，李逵，你是一派胡言。这一丈青扈三娘被捉之后，扈城曾经带着众礼到咱们营中请罪呀。我有信言在先，如果扈城捉住祝家庄的首领，我就情愿把扈三娘还给他。如今扈城捉住了祝彪，本应该你把祝彪活着带回来，把扈三娘再还给他，这才叫信义。可是你把祝彪杀了，还把扈城给撵走了，这不说我们梁山上不讲信义吗？
那么回事儿。要那么回事的话，反正已经杀了，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宋江说，既然如此，那么你杀了祝虎祝彪这个功劳一概抹去，这次攻打祝家庄等于你寸功未立。
嘿嘿，合着我是鸭子孵鸡白忙活了。
好，寸功未立就寸功未立，反正我他娘的也杀了个痛快。不过大哥，话给您说回来，您嘱咐我的话我不是全忘了。我倒在扈家庄里边，我看见那个扈太公，看见他的老婆正要举斧子砍他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你嘱咐我那话来了，所以我这斧子举起来没往下边砍，我把那俩老家伙绳捆索绑给你带回来了，现在就压在帐外。李逵一说这句话，宋江这脸色有点缓和了。如此说来，把他们老夫妇一起押解着回转梁山。宋江传命令，梁山上众位英雄好汉以及这些喽啰兵拔营起寨，离开祝家庄，是回转梁山。众位弟兄回到梁山上之后，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，全山寨庆贺三天。就在大家庆贺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宋江把矮脚虎王英找来了，跟矮脚虎王英说，兄弟啊，我给你许了一句信言，至今还尚未兑现呢。王英说，什么事儿呢？宋江说，记得在清风山上我跟你讲过吗，我一定要给你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许配你为婚。王英说，对对对，我到死这个茬我也忘不了啊。大哥，我以为您忘了呢，您还没忘，看起来您是做大事的人物，您给我找着了。宋江说，我给你找着一个人，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。
谁？
咱们在扈家庄捉住了一个一丈青扈三娘，这扈三娘你不是见着过吗？
对呀，我让他把我捉过的。
就这扈三娘许配你为婚，
你看如何呀？啊？矮脚虎王英听到这里，半天没说话，把眼皮儿眨了好几眨吧。我说大哥，你不是拿我开玩笑吧？怎么能是开玩笑呢？这是真话呀。扈三娘要是许配给我为婚，那我心里边是186个愿意，还带拐弯。不过人家那扈三娘长得那个鼻子那个嘴儿那个胳膊那个腿儿，人家能跟我吗？啊，我哪儿也配不上人家呀，浑身上下从头梢到脚底板哪地方都跟人都没法比。哼哼，事在人为呀，兄弟，这件事情你得问问军师，看看军师能不能有办法，向他讨个主意。吴用在旁边一听，哎，大哥，这事你怎么往我身上推呀？矮脚虎汪英来到吴用的跟前一抱腕，哎，军师哥哥，这事我可就拜托您了，您要是把这门亲给我说成，我后八半辈对您都感恩戴德，您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？吴用说，你看看，哥哥把这个事儿推到我身上，让我出主意。王英，你这个模样长得实在太难点儿，跟他一比，这岂不是癞蛤蟆要吃天鹅肉吗？哎，王英说，我就是要吃这天鹅肉，有道是好汉无好妻，癞汉娶花枝嘛，我就是那个癞汉，我就要娶这花枝。吴用说，我跟你说说看看吧，啊，这件事情得先从那老夫妇两个说起。于是吴用马上来到后山寨，见了扈太公和他的老伴儿。这阵扈太公和他老伴儿这老两口子已经不是被绑了，绑绳早就松开了，在后山寨招待着他们。不过这老两口子心里面没底呀，不知道这梁山英雄好汉怎么处理他们俩。吴用这一来，老两口子吓得马上站起来，连连的鞠躬行礼。吴用告诉他们坐下，吴用就跟这老夫妇两个说了，你们二位来到梁山寨感觉如何呀？这老头赶紧就说好话啊，这水泊梁山那真是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啊，我感觉到这是龙兴之地。哈哈哈，我想问您老夫妇，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办？下一步啊，下一步不是我们说怎么办，想请问梁山好汉让我们怎么办呢？吴用说，我们打算就把你们老夫妇收留在梁山寨，让你们在这儿养老安度晚年，你看如何？啊，扈太公一听，那能吗？那不会吧，军师，我们老夫妇能干什么呢？在这山上怎么能够安度晚年？我们是有罪之人呐。不，你们两个没有罪，你不有一个女儿叫扈三娘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到现在还没见着她呢，她安然无恙，现在住在宋太公的院子里，你要想见你的女儿那不难，我马上告诉他们就把令爱领过来了。我今天来有一事跟您相商。哦，什么事？听说你的女儿许配给祝家庄的祝彪了，如今这个祝彪已经死了，令爱呢就要另选别人，我们梁山寨有很多英雄啊，如今我愿意从中做一个兵人，给你选定一门家婿，你在梁山上结亲为好，你看如何呀？老两口子一听，事到如今，如果把我的女儿许配一位梁山好汉，我们两个在这住着还踏实一点，这是如今唯一的安身之计。好吧好吧，军师，但不知这位好汉姓字名谁呢？吴用就说了，此人叫矮脚虎王英。老两口子一听，没见过王英，不知道王英什么样，只是点头，哦， 军师说的那一定错不了，此事就由军师来做主吧。
吴用说不，
选择乘龙快婿还得你们老夫妇拿主意呀、啊、我把这个人呐、啊、领到这儿来，你们二位看一看意下如何，如果中意这个亲咱就定了，如果不中意咱们就另作他论。
哦，好吧。
就这样，吴用转身出去就把矮脚虎汪英叫进来了。没进屋的时候先嘱咐汪英，
你呀好好把脸洗洗，自个儿显得精神点，个矮不要紧，让人家看着有股精神气。
汪英说，我洗脸也这模样，底板改不了啊。嗨，就这么地吧。矮脚虎汪英就进来了，进来让这老两口子一看，老头老太太一瞧，这就是我那乘龙快婿呀，长得三尺多高，二尺半宽，四四方方，躺着坐着蹲着都一边高。哎呦，我那闺女如花似玉，玉立亭亭啊，我那闺女就嫁给他呀，这可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。心里边这么想，嘴里边没敢这么说呀，直劲点头，脸上那模样是非常难看。汪英看完了之后转身就出来。吴用问汪英，怎么样，相对这女婿你感觉如何？汪英说，我感觉够呛，我瞅那老两口有点五官挪位。吴用说，不要紧，我问问他们。汪英走了，吴用转身进来，二位老人家方才看这汪英意下如何呀？这老两口子，老太太吃炒面半天没言语，为什么呀？这老头心眼多，老头没合计别的，就合计刚才吴用说的那句话，您要中意呢咱就这么定了，您要不中意呢咱们就另作别论。老头就想，这另作别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意思是你要答应了咱们可就结了亲了，你要不答应咱就别论，别论呢那就不结亲，不结亲就把梁山的人给得罪了，把梁山人一得罪就得把我们老两口子也杀喽，把我女儿也宰喽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十有八九是这样。嗨嗨，干脆吧，就让我女儿嫁给他吧，嫁给他也行，是消灾免祸呀。老头咬着后槽牙说了一句话，军师，我看这王英他不错。